所以就是因为神答应亚伯拉罕，因为神答应大卫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属地的国度，那是完全叫神在以色列身上，在亚伯拉罕的应许能完全应验，所以神从头到尾诚信没有问题，神不会到时候见风转舵，没有可能。不错，的的确确他们伤了神的心，但神从头到尾维持他的诚信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将来一定有一个属地的部分。那么等到讲到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圣殿是神，是弥赛亚亲自建造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殿和什么呢？和所罗门的圣殿所建造的，和这个和什么呢？和这个希律所改造的都不一样，完完全全当然根据什么？根据神的旨意。所以现在你才会发现这个尺寸为什么那么细？为什么讲的尺寸？为什么讲的形状？为什么讲的规模？为什么讲的典章？那么这个就是从第40章到48章所要给我看见。所以到了千禧年，意思就是说等到时间要结束，要迈入永世的时候，我们好像经过时间的门洞一样。那个门洞有多少年呢？有1000年。所以这个圣殿是那个时候的圣殿，明白吗？那么这个圣殿当然是过渡的时候了，因为完全过渡的时候，那么过渡的时候不是也有耶路撒冷吗？在南边，然后最后到永世里面的时候，这个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。那么我们分地的时候，不是分到这些10个支派的地吗？慢慢你就会发现，他们那块地是迦南地，那个是神应许他们的。那么如果根据神永远旨意的话，他们应该代表什么？应该是代表整块的一块地。那么但是到时候呢，红海这个地中海也没有了，这个死海也没有，因为再也没有海了，所以这些地方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了新地。所以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，是个过渡，明白，好像在时间的门洞里面一样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已经到了永远的范围，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不是永生。所以永生在圣经里面是两个意思，一个基督徒得的永生是一个生命，但犹太人将来这些人虽然今天没有相信耶稣，他看见他还是要相信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已经约拿时间已经过了，所以不像我们一样得着永远的生命，可是呢他们进到永远的范围。进到永远的范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你进到门洞一样，你进到门洞你可以说你到了外院，你可以这样说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到了外院，你到了外院，你到了永世，到了永世了。但是从时间迈到永远，迈到永远中间有1000年，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千禧年，这也就是新约启示录所讲的千年国度，明白吗？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做王。那么圣经讲到说做王到永远，你不要忘记，你要讲的永远，千禧年就已经是永远了，已经永远已经开始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观念已经不是时间里面的观念，是时间跟永远中间过渡时候的观念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所说的像什么的殿，像什么圣殿呢？像这个所罗门的圣殿，那是阶段性的。那我们知道，因为为什么那个约什么？那个约是摩西的约，而且是两面的。如果以色列人如果遵守神的命令，神祝福他们；如果他们没有遵守，结果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。因为这是两面签好的约。但是到了以西结就不是那个约了。如果不是旧约，那么一定是另外的约。那么那个约呢，就是神老早和亚伯拉罕跟大卫约定了，所以最后给我们看见那个物质的圣殿就是以西结的圣殿，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。好，那么我们说过，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讲到，如果神的荣耀果然回来，而且有一个殿它的尺寸是果然是怎么样，果然是比当时的尺寸不一样，而且果然流出活水的江河。那么还有，如果仔细读这9章的话，你不只注意它的尺寸，你也注意它的规模，你也注意它的形状，你也注意它的典章等等等等。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就很清楚了。 一面我们是用时间的望远镜看将来，但另外一方面那个其实是个蓝图，因为快到勇士的时候表示神的工作快完成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主在那里建造，他一定有个蓝图的。那你读全本的圣经，你几乎找不到一张蓝图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很清楚的，以西结书很明显的是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蓝图。那么我们昨天说过，如果根据神的法则，根据殿的法则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呢应该在最高的山上。那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，如果是500杆乘500杆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500杆乘500杆那个大小呢就等于今天老城的大小。老城的大小如果那么大的一个圣殿摆在摩利亚山，根本摆不下，摩利亚太窄了，所以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需要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为什么我们相信说到了最后是个物质的圣殿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不管你是改革宗的或者是时代派的，时代派的相信是字面，但是字面的背后一定有属灵的意义。如果改革宗的是相信属灵的，那么不要忘记，如果你光读出属灵教，你根本将来就没有一回也可以，在这一件事上你看是没有争执的，大家都是看见是一样的。不过呢，要紧在哪里？要紧是说我们觉得主的话一定要先把它里面读出来，我们然后才能够下结论，然后呢我们才能学功课，这一点总是不是我们随便来解释它的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很自然的当我们解释主的话呢，就可以摆在一个很稳定很安全的根基上，这一点非常要紧。因为我们人总是倾向于自由解，但是呢给我们看就是我们没有自由，你要从主的话里面要找出它的根据来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想我稍微澄清一下，这个大家读圣经可能会糊涂，我稍微说一下。我们先看42章，15节，他量完了内殿，就带我出朝东的门，量院的四围。他用量杆的杆量四围，量东面500轴，用杆量北面500轴。那么读到这里，大家会糊涂的。为什么会糊涂的呢？这个因为跟71本有关系。那71本呢，他就把这里的杆呢，就把它改成轴了。那么读圣经人告诉我们，根据希伯来原文，根本就是杆，不是轴。明白吗？所以意思是这样，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，量东面500杆，用杆量北面500杆，这都是杆，在原文都是杆，都不是轴。所以呢，真正的那个外院，院子外面的大小是多少呢？是500杆乘500杆。那这一点要弄清楚。那第二，现在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第40章，当你看见外院大小的时候，你外院不是有个大小吗？外院大小很明显是500轴乘500轴，这个不要弄错，所以读圣经一定要读清楚。那么这里的轴会不会是杆？不会是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墙，就是第5节，墙用杆量墙，厚一杆高一杆，原文是杆。他到了朝东的门，就上门的台阶量门的坎宽一杆，又量门的那边也是一杆。那一杆不要忘记，一杆是6轴啊。像下面又有卫房，每房长一杆宽一杆，相隔5轴。好，这是轴，这里不是5杆。所以如果仔细来看后面第9节，又量门廊宽8轴，这是轴不是杆。那么墙柱厚2轴，是轴不是杆。明白吗？所以最后的结果，你看见外院的大小是500轴乘500轴。但是你把这些都弄完了以后，第15节说他量完了内殿。 所以外院跟内院加起来是内殿，所以还有外殿。那外殿它只讲范围，因为要称为至圣嘛，是分别出来这块地，所以这个是我们普通读一般旧约圣经读不出来的。我们普通读旧约圣经只有内院外院就完了，但是没有这件事。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他量完了内殿，然后呢就去量外殿。那外殿就是为要分别为圣嘛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外院离开这有一个很大的外院，很大的分别为圣的地方，所以这是圣灵特别突出的地方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如果这样来看的话，那么很清楚了。当你读到40章量那个尺寸的时候，一轴就是一轴，明白吗？但是讲到城的大小的时候，讲到那个整个圣殿包括外殿的范围，那个整个大小，神完全把它分别出来。那不光是指着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当你踩上进入外院的七个阶梯的时候，你已经站在圣地了，明白吗？你已经完全站在圣，已经完全被分别出来，那个就是外殿，那个时候就是外殿。那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那个是什么院，我们没有讲。根本没有讲，只告诉我们那个就是要成为至圣，那在山上。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殿在山顶上，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。那么这个四围全界至圣的大小有多大呢？是500竿乘500竿。所以我想这样呢，大家的印象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。好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是昨天说过了吗？这个至圣的范围啊，等于今天旧城的范围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见今天的旧城啊，如果你把这个圣殿摆在城里面的话，那如果你讲的所罗门的范围，所罗门的圣殿广场的话，那么有36个那么多。如果是讲的希律广场呢，有希律广场有18个那么多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大家看呢，我们整个的城呢，很明显的就是耶路撒冷城。如果这是耶路撒冷城的话，那么很明显大家看见说，这是西伦西谷，这是新伦子谷，那么这个像是中央的山谷。那么好了，这边呢圣殿在这里，这有这么一块，所以这是我们普通所想象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这里给我们看在山头上啊，这个本来就在山头上嘛，那这个山头呢叫摩利亚山。那现在到时候呢，因着这个地震的缘故，所以呢就把山往北推，那推到最高的山上，结果你看见整个现在这个本来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跑到中间来了，明白吗？中间来了。所以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把所罗门，因为500轴500轴是所罗门的圣殿大小啊，所以你放在中间是这样的，是正方形，那么这个是全圣的范围，是500竿乘500竿，所以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今天你不要把圣殿放在这里，你把圣殿放在中间就好了，而且是所罗门的圣殿。然后呢，现在的老城的范围就是那个时候山头全圣的范围。所以可见第一，那个山头够大而且够高，这是第一点，所以这个叫做圣殿的法则。好了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表示说因着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因为正央如果是在橄榄山的话，那当然就影响了摩利亚山，所以摩利亚山大概也是一个往北一个往南，那往南的就是那个城，往北的就是圣殿。所以你看见圣灵就用主耶稣回来这个动作，就把什么，把圣殿那个殿的法则就带回来了，明白吗？意思是说，现在你看见说圣殿是完完全全分别为圣，所以你可以说城根本是在南边，好像南边。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的，这个摩利亚山一定是一半往北一半往南。那么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，根据那个什么，根据这个撒加利亚书